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被普京上谈判桌，曼斯公开正考虑援助乌克兰战斧导弹。核谈判破裂，联合国十年首度恢复对伊朗制裁。化解政府停止运作危机，川普星期一会晤国会两党领袖。动态网解密，193名开发者参与中共防火长城建设。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副总统孟斯星期日28号表示，华府正在讨论是否向乌克兰提供战斧远程巡航导弹，川普总统将会作出最后决定。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请求美方将战斧出售给欧洲国家，再转交给乌克兰。战斧导弹射程可以达到2500公里，将会令基辅有能力攻击俄罗斯境内的中心目标，包括莫斯科。这个举动几乎可以确定会被俄罗斯认为是战事升级。据每日电讯报报道，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大会场边和川普会晤的时候已经提出战斧导弹的请求，同时认为这可以迫使俄罗斯总统普京走向谈判。孟斯而家公开表示，这项军售是川普政府对俄罗斯战争态度转变的最新迹象。他同时批评莫斯科一直拒绝加入由美方斡船的对话。最近几个星期，川普推动了一项新的北约资助计划，透过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向基辅提供美国制武器。第一批援助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海马斯火箭炮系统。随着伊朗和西方国家的核谈判破裂，联合国在上星期六27号宣布对伊朗发动武器禁运等广泛制裁，这是十年来首度制出的这类行动。十年前，伊朗和英国、德国、法国、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签署核协议 JCPOA， 内容要求伊朗限制核计划发展来交换解除制裁这些措施。现在英国、法国和德国都指控伊朗违反协议，进而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启动了制裁恢复程序。也就是说，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2006年至2010年期间通过的一系列制裁伊朗决议，在美东时间当晚8点正式恢复。而这次联合国年会期间，墙边各项延迟恢复制裁的努力最终宣告失败。英国、法国和德国三个国家的外交部长事后发表联合声明，说我们敦促伊朗和所有国家充分遵守这些决议。核协议终止之后，中东紧张局势预料将会加剧，尤其美国和以色列日前才轰炸伊朗核设施。而伊朗方面就否认寻求发展核武，同时警告将会作出强烈回应。但是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在前一日对外表示无意退出禁止核子扩散条约。伊朗当日宣布召回驻英国、法国和德国大使返国磋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呼吁伊朗以善意接受直接对话，同时要求联合国成员国立即执行制裁，施压伊朗领导人作出对国家有利同时对世界安全最有益的决策。美国联邦政府再度面临停止运作危机，期限只是剩得一日。川普总统决定星期一29号下午在白宫召集国会两党四大领袖会谈，试图在最后关头打破僵局。 出席者包括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陶恩、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弗里斯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不过白宫和国会共和党与及民主党在制定政府资金拨款法案意见分歧，目前国会正讨论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令政府能够运作到11月21日，期间他们希望能够就2026年财政年度剩余期间的资金安排达成最终方案。民主党就希望在法案中纳入多项医疗保健措施，包括延长平价医疗法案补贴，但是川普和共和党领导层就拒绝这些要求。众议院已经通过临时拨款决议案，为政府提供资金直至到11月21日，但是参议院就仍然进行冗长辩论。由于共和党人上星期没有获得足够票数结束辩论，导致法案无法进入最终表决。政府部分停止运作，意味着被列为非必要的联邦员工将会被迫放无薪假，直至到停止运作问题解决为止。中共防火长城 GFW 近日发生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内部文件泄漏，就事件动态网科技 DIT 上星期五26日发表了一款数据分析工具，能够识别和量化为防火墙贡献代码的个人开发者，为国际追究中共责任提供了帮助。专注反审查和安全互联网服务的动态网科技 DIT 的这款工具，通过分析源代码的提交记录，识别和量化为防火墙贡献代码的个人开发者，发现今次披露的资料涉及到193名活跃开发者，累计代码行数高达8610万行，横跨的时间由2015年10月一直延续到2024年11月。动态网行政总裁 Bill Shaw 表示，防火长城的危害已经远超技术范畴，不单止剥夺了中国公民获取信息的自由权利，更加破坏了国际互联网的开放性和公平竞争环境。而动态网开发的这个工具破解了中共审查制度的隐藏框架，可以支持政策层面讨论对协助防火长城的个人和机构的问责制，包括可能的制裁。9月11日，中国防火长城发生大规模泄密事件，超过600G的高度机密资料一夜之间流入公众视野，包括完整系统代源码、工作日志、内部通讯记录，揭露了中共核心研发机构运作的细节，以及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向多国输出网络审查技术的内幕。曝光的资料来源包括即智信息技术公司和中科院信息工程研究所第二研究室 MESA 实验室，都是由中国防火长城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方斌庆创立。
川普政府请求美国最高法院接受终止出生公民权案的审理，就总统行政令是否有权终止出生公民权案的合法性做出裁决。这项命令宣告在美国境内非法居留或者仅是临时停留者所生的子女不可以自动获得美国国籍。上个礼拜五，司法部副总检察长索尔提交两项诉讼，敦促最高法院法官审理联邦上诉法院的一项裁决，以及新罕布什尔州一名联邦法官的类似裁决。两个裁决认定总统行政令违反宪法。索尔在诉状中说，认为在美国领土出世就会赋予任何受美国司法管辖的公民身份，这种错误观点已经变得普遍，并且造成了破坏性的后果。这份上诉文件已经在上个礼拜六提供给美联社，会正式启动最高法院的审理程序，可能会在明年夏天由大法官做出具有决定性的裁决，判断这项公民权限制是否符合宪法。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上个礼拜五发表声明说，已经针对由中共控制的不良实验室展开了第二轮的执法行动，驳回了中共政府控制的四家实验室的认证申请，不允许他们为输美电子产品提供检测服务。FCC 主席卡尔强调， 川普总统正带头推动美国工业能力回流，保健关键供应链，免受外国敌对国家的威胁。这些实验室负责审查和批准在美国使用的电子产品，但他们最终是由外国敌对势力拥有或者控制的。今个月早一点的时候， FCC 已经对另外11家不良实验室采取了行动。目前 FCC 总共撤销或者拒绝了15家由中共控制的不良实验室的认证或者认证申请。在今年的5月份， FCC 一致通过新规，禁止不良实验室测试电子设备，以应对由中共政府等外国对手控制的实验室所带来的威胁。东南亚电话诈骗犯罪猖獗，近年来除了中国人，还有不少日本人成为诈骗集团的受害者。上个月29名被困在柬埔寨诈骗园区的日本人成功被解救回国，并公开了他们的受害经历，揭露诈骗园区的管理层全部是由中国人组成。据读卖新闻礼拜日的报道，今年一月，一名从柬埔寨西北部诈骗园区返回日本的男子向爱知县警方透露，有20几名日本人被困在当地园区。随后日本政府出动救援行动，将29名受害者带回国。这些日本人被困在一栋大楼里面，出入口有武装人员把守，无法随意外出。他们被几个中国人监视，并且强制参与诈骗电话的工作。受害者被分为小组，伪装成电信公司员工或者警察，全天候进行诈骗。他们的工作进度会记录在白板上，迟到了还会被罚钱，并且受到身体的惩罚。有些受害者透露，当他们几次诈骗失败或者想要回家的时候，会遭到暴力的对待，有些甚至还遭到拔除指甲或者耳膜灼伤。除了柬埔寨，缅甸的诈骗园区亦都有日本的受害者。报道指出，在缅甸东部的诈骗基地，受害者如果没有完成工作目标，会被扣工资，甚至遭到电击。这些诈骗园区的铁丝网和武装警卫与柬埔寨的基地相似。调查人员表示，这些诈骗园区的管理者多数是中国人，并且有中共背景的保护伞。根据调查，这些诈骗集团的幕后黑手多数是中国人，并且以中国人为主要的受害对象。今年一月，中国演员王星被骗至缅甸的事件曝光之后，缅甸和柬埔寨的诈骗问题引起国际关注。马来西亚国际人道主义组织2月发布报告说，99%以上的诈骗集团背后都是中国人，都是中国人在欺骗中国人，甚至是欺骗全世界的人。曾经逃出缅甸诈骗园的中国商人透露，这些诈骗园区的幕后老细从未曝光，所有被捕的只是小头目。广东省江门市因为饥荒肯亚热疫情爆发，礼拜日重新启动封控措施，并且加强防疫的工作。部分社区大门被封锁，防疫人员全副武装进驻，并且有一名患者因为逃离医院被处罚。广东省疾控局最新通报，9月21号至27号新增3153例饥恐肯亚热病例。江门市新增2927例成为重灾区。其他城市好似佛山、广州等亦都报告有若干的病例。江门市已经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三级响应，并且表示随着11和中秋假期临近，防控工作不能够松动。中国社交平台传出的影片显示，大批防疫人员进驻江门市，小区大门被封锁，禁止居民外出。好多网友对这件事表达不满，认为又不会人传人，几十蚊搞到这么大阵仗做什么呢？居民指责防控措施过于激烈，并且同过去新冠疫情时候的情景相似，希望尽快解封。另外，江门市一名确诊患者因为不遵守隔离规定，两度擅自离开医院，遭到行政处罚。当地的公园和街市亦都被封锁，进行大范围的消毒。
美国战争部部长许格塞斯礼拜日签署备忘录，将200名俄勒冈州国民警卫队收编到联邦指挥体系，并派往波特兰市为期两个月。许格塞斯表示，此举是为了保护联邦财产，部署地点为抗议活动正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的区域。川普总统礼拜六在社交媒体宣布，他下令向波特兰派遣军队应对当地联邦移民设施外的抗议冲突，并授权部署部队在必要时动用全部武力对抗 Antifa 为主的国内恐怖分子。礼拜日，俄勒冈州州长雷菲尔德在波特兰联邦法院对川普、海格塞斯和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提出诉讼，并将海格塞斯签署的备忘录作为诉讼附件公开。雷菲尔德指控川普涉嫌越权、侵犯俄勒冈州自治权、非法派遣国民警卫队，请求法院阻止部署命令。礼拜，美国密歇根州大布兰克特切镇区的一座教堂发生枪击案，造成四人遇难、八人受伤。涉嫌开枪并纵火焚烧教堂的男子被当场击毙。警方表示，当日来自密歇根州伯顿市的40岁男子桑福德驾驶一辆皮卡车撞向大布兰克市镇的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堂正门，之后持冲突步枪向信徒开火，之后又纵火焚烧教堂。随后桑福德在与警方的交火中被击毙。根据美国海军陆战队记录，桑福德在2004年至2008年期间在海军陆战队服役，并曾经参加伊拉克战争。社交媒体账户显示，桑福德已婚，他的仔患有先天性高胰岛素血症，需要长期住院并接受手术，为家庭带来巨大经济负担。不过截至礼拜日晚上，当局尚未确定任何作案动机，亦都没有提到有任何迹象表明桑福德的想法因某种政治观点或个仔的健康状况而受到影响。纽约市长亚当斯礼拜日宣布退出连任竞选，这个使得纽约市长选举剩低三名候选人，包括社会主义者、民调领先的民主党候选人曼达尼、前纽约州长库默以及共和党候选人斯利亚。亚当斯在市长官邸宣布了这个决定，他说虽然自己在任上取得了很多成就，但他无法继续连任竞选。媒体对他未来的持续猜测以及竞选财务委员会扣留几百万美元公共匹配资金的决定，都削弱了他筹集严肃竞选所需资金的能力。亚当斯没有透露卸任后的计划，亦都没有立即为任何候选人背书，但他警告说极端主义正在我们的政治中滋生。他强调政治极端主义使儿童憎恨我们的城市和我们的国家，以及阴险的势力利用地方政府推进分裂议程，而很少考虑这个会给纽约普通民众带来什么伤害。礼拜一，川普总统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川普表示他非常有信心加沙能够迅速实现和平，这个是自川普今年一月展开第二任期以来内塔尼亚胡第四次访问白宫。川普和内塔尼亚胡在白宫会面后举行了联合新闻会，川普表示非常接近达成和平协议，他说他们将正式发布和平计划，这个将是一个非常重大美好的日子，可能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日子之一，是推动和平历史性的一日。川普还感谢了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领导人以及欧洲众多盟友在制定该提案方面给予的支持。川普说作为和平计划的一部分，哈马斯在加沙的隧道和生产设施将被摧毁，该计划还包括培训当地警察部队，以色列国防军将分阶段撤出加沙，哈马斯的威胁将被摧毁，而内塔尼亚胡将得到川普的全力支持，以完成他必须做的事。 礼拜一，川普政府扩大对晶片制造设备及其他技术的出口管制黑名单。新规生效后，预计将有成百上千的中国公司受到影响。这个亦是川普政府在美中激烈的科技竞争中的最新举动。美国商务部工业及安全局礼拜一在联邦公布上公布了这项新规。新规规定，黑名单上的公司拥有 50% 或以上股权的子公司将被自动列入名单。此举大大增加了需要申请许可证先能够获得美国商品和服务的公司数量。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堵塞漏洞，避免黑名单上的公司通过设立子公司来规避美国制裁。《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一变动是一个广泛举动，可能影响全球几千家的公司，但很多产业高层认为中国科技业是主要目标，华为等中国公司拥有众多子公司和全球业务合作伙伴，这个使得美国难以完全阻止他们获取美国技术。上个礼拜六，川普总统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表示，有消息披露 FBI 在2021年1月6号国会大厦事件期间秘密派遣百名 FBI 特工进入人群，涉嫌违反规定。川普在贴文中说，根据最近的披露， FBI 在违反所有规则、法规、操作程序及标准的情况下，在1月6号骗局发生前及期间秘密派遣了274名特工混入人群。这个与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一再声称的情况不同。川普指控 FBI 特工可能在事件中扮演煽动者或叛乱者角色，涉及不当行为。他写话，我想知道这些特工每一个人的身份，以及他们在那个现在被称为历史性的日子里面究竟做了什么。川普还表示，国会大厦袭击事件导致很多伟大的美国爱国者只是因为热爱自己的国家就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他将要求司法部门调查涉案的警方和政治人物，并要求时任 FBI 局长雷说明相关情况。川普总统礼拜一再次表示，他将对所有在美国境外拍摄的电影加征100%的关税。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发帖说，美国电影业已经被其他国家偷走，就好像由婴儿那里偷糖果一样。为了解决这个长期存在而且永无止境的问题，我将对美国以外的任何和所有电影征收100%关税。川普在5月份亦都曾经发表类似声明，他当时表示，外国电影对美国电影业构成国家安全威胁，这些电影不单止将电影制作人吸引到其他市场，还将信息和宣传带入美国。消息传出后，美国媒体巨头的股价暴跌。不过投资者礼拜一对川普的最新电影关税威胁几乎没有反应。截至纽约时间上午9:46， Netflix 的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股价几乎没有变化。迪士尼公司股票上升 1.1%。 彭博社说，有关电影关税的提议仍比川普的关税制度增添了更多不确定性。礼拜一，一个叫做保罗·艾弗里的反 ICE 煽动者被指控涉嫌威胁杀害美国边境巡逻队特工。之前美国司法部部长邦迪上个礼拜五宣布，司法部将派遣人员进驻全美 ICE 设施，保护联邦特工和联邦财产的安全，并立即逮捕所有涉及联邦罪行的个人。根据刑事起诉书，上个礼拜六，艾弗里在伊利诺伊州布罗德维尤 ICE 机构门外举行抗议活动期间，在接近一名联邦探员时，讲出了类似于“我而家就杀咗你”以及“你喐手啊”等威胁性的话语。之后，艾弗里逃离现场，期间曾经扯下一名特工的头盔。他还为了逃脱特工的追捕而跳上街道上的一辆有人乘坐的民用车，导致该车受损。因为罗德维尤抗议活动而面临联邦刑事指控的至少有四人，艾弗里是其中之一，其余三人当中有两人在现场携带了上了子弹的枪。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于朦胧事件升级，嫌疑人开始胡思，北京警戒造反。专家解读疫情爆发怪象，封控逃离秘法。中共大量引进人才，数码监控升级。与中共切割，见川普之前，澳洲亦行动啦。川普将出任新成立的中东和平委员会主席。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国际风云。于朦胧的事件好像万道闪电与雷光，粉碎了横在全中国老百姓面前的一座大山，看清了迷惑中国人近八年的中国共产党的真实面目。在中共全网封杀的情况下，这股力量仍然不间断迅速推进着。目前总部位于美国，成立在2007年的全球性的在线请愿平台 Avast， 现在有近15万人联署声援，为于朦胧喊冤。9月20号发起的请愿，仅仅9日时间就积累了近15万人的联署，实为罕见。上一期我们介绍过 Avast 网站的请愿通常需要达到几万到几十万签名才能够产生足够影响力，推动交付给决策者，例如政府或企业，或引起媒体关注。很多 Avast 请愿在达到10万与50万签名时会被正式交付并获得初步回应，例如推动联合国或欧盟的政策讨论。如果潜力高，即使签名未达高峰，亦可能会被优先行动。有消息指，其实所有北京的警察都已经知道于朦胧离世的真相，不愿意昧着良心跟随蔡奇颠倒黑白。这个亦是北京警方迟迟不愿意出具警情通报的原因。有位警察还因为公然反对蔡奇的颠倒黑白而被免职，不过由于蔡奇一手遮天，强力压制，最终北京警方还是不得已出具了有关三人因传谣而被拘留的警情通报。一则聊天记录显示，上面的人想压，下面的人都在反抗，所以纸包不住火。有一个发声最大的警察已经被开除公职，舆论的声音还要再大一些。现在中国国内在网上替于朦胧发声的渠道都已经被关闭。有人发起十一国庆全民公祭于朦胧，到天安门广场讨回公道。不过有人认为这个公祭太危险，容易被中共捉住闹事的把柄，从而找理由对声援的人大捉特捉。与此同时，29号被爆出幕后黑手之一的田海蓉发文回应，表示自己不认识于朦胧，更表示提告了导演程青松。雅虎新闻报道，在于朦胧离世后，导演程青松就曾被爆出现在事发点，被点名后一连发了四则微博来撇清关系，其中就有同田海蓉的对话记录。随着舆论不断发酵，田海蓉今日发文表示自己已经提告，首先指出自己同于朦胧素不相识，是间接得知对方的离世消息，接住更是写到程青松在未告知我的情况下，公然将与我的部分微信聊天记录断章取义的删除后，以截图形式公开，我并第一时间要求其删切，程青松拒不删切，并表明已委托律师起诉程青松及相关网络谣言诽谤者。从程青松的微博中可以看见他已经删除了同程海蓉的对话记录，网友纷纷已有所指的叫好，九拗九了，现在阿姨乜你同范世琦哥哥的律师所一模一样啊，你们不要放过对方。之前我们曾经报道， 田海蓉想潜规则冤梦龙，遭到拒绝后，冤梦龙被雪藏三年。而冤梦龙当晚遇害所参加嘅聚会嘅制片人新奇系田海蓉侄仔，亦有话系习近平外戚亲戚，所以而家田海蓉怒告程青松，讲自己唔认识冤梦龙。同事发最初，程青松话自己唔认识冤梦龙，有异曲同工之效。观察人士认为，这个表明在国内和国际的持续不断的发声谴责，甚至在全球性的在线请愿平台发起声援后，快速暴增的联储声援下，中共高层已经出现松动迹象。再继续下去，联储人数超50万的时候会上升至国际影响，那这件事就更压不住了。这个是一个好好的证明中国新世代年轻人的抗争已经初见成效，集权和暴力手段有些不由自主了。外界认为这样下去，好像尼泊尔新世代的年轻人48小时推翻政权，在现在的中国或者它会发生。9月28号，广东江门市因为爆发饥荒肯亚尔疫情，重启封控措施，部分社区大门被封锁，并进驻大批身着防护服的防疫人员，亦有患者因逃离医院被处罚。广东省疾控局发布最新饥荒肯亚尔监测信息显示，21号至27号一个礼拜内，全省新增3153例饥荒肯亚尔病例。好多网友对封控表示不满，暗示这个场景好似 COVID 封城。还有网友认为饥荒肯亚尔不会人传人，没必要采取这种行动。好多影片显示广东江门市开始大范围喷洒灭蚊烟雾，但是网友反映啲蚊好似提高咗免疫力，药物已唔起作用。据官方媒体报道，有感染者因为唔配合隔离，在住院期间两次擅自离开医院隔离病房，受到行政处罚。网友上传影片中亦显示，菜市场因患者逃离被封锁。美国病毒学专家、前美国陆军研究所病毒系实验室主任林晓旭博士认为，大多数这类蚊虫传染的疾病，只要做足够的灭蚊运动，一般来讲见效是比较快的。但是广东地区仍然未能将疫情控制住，这个是比较奇怪的现象，尤其现在已经进入九月底。首先第一点怀疑，除了饥荒肯亚尔，还有没有其他的传染病亦在进一步传播，亦可能是蚊携带的疾病，包括登革热或者是一些流行性脑膜炎等等，是不是亦同时在传播？这个情况是不是比官方所讲的要复杂？在病原体这方面，我觉得首先要确定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你很难能够有效控制这个疫情。另外一个就是蚊的种群是不是有更强的适应性，包括对这些目前他们使用的这些灭蚊剂等等。林晓旭博士提到，广东一带有大量的蚊工厂，采用基因控制手段控制蚊繁殖，这种方法过去在澳洲有过成效，但是在中国广东或者会因为环境的差异达不到效果。政府在释放蚊的时候主要是释放雄性的蚊，但是过程中是不是有雌性的蚊逃出来，蚊是不是有个更强环境适应性的突变，都是要考虑的原因。另外林晓旭博士还提到，政府采取这样的比较极端的封控措施，有理由怀疑政府只是借疾病的爆发为由，再次用分成做核酸检测等手段来盘剥百姓，但是可能这个不是唯一的理由。总体来讲，这个情况是比较奇怪的，需要国际社会进一步关注这件事情。就在川普政府对 H1B 技术外籍人士工作签证进行全面改革之际，中共在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中新增了 K 签证，用于吸引外国青年科技人才。该签证类别将在2025年10月1号起实施。这项签证提供更便捷的入境次数，更长的停留期，无需境内聘用或邀请单位即可申请，而且仅需学历本科，引发网友一边倒的反对声。 网友说，中国真的不缺这么低门槛的人才，这个相当于被移民打开康庄大道，周围人都不知道这个签证，但是印度人知道，国内从本科到博士各个层级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和压力，本就人才过剩，现在还要面对外部竞争。还有网友讽刺到，十月一号可以挂印度国旗了，感觉家被偷了，因为这项政策，中国人民实现了空前的大团结，并将矛头直指李强。与此同时，中国的数码监控正在进一步升级，除了基本身份信息之外，生物信息包括手掌特征、指纹、DNA 等全部记录在案。时事评论人唐百合在社交平台 X 上指出，数码身份是中国采取的第一步，它是现在被西方采纳的社会信用系统的基础，这个是个监控，一个小小的错误就可以令你失去工作、银行账户、家庭甚至自由，应该彻底拒绝它。知名华裔弗里特亦向本台表示，技术这样东西一旦在专制的共产党手中，就会变成一个武器，就是为了一个目标，加强他们的统治，进一步将人民管理起来。相比文革时期靠群众互相揭发，这种科技可以将人牢牢掌控，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危险，你就完全失去了任何自由。他今日说你犯了法，听日他就可以捏造，你根本没有机会为自己辩解。所以我觉得这个数据 ID 其实就是一种奴隶制，而且这种奴隶制是非常有效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任何东西到了共产党手中都可以变为压制人民的武器。加拿大心理学家乔丹彼得森警告，这个会带来一种比乌托邦小说1984更彻底的极权统治。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28号接受澳洲广播公司 ABC 节目 Insiders 访问时特别强调，澳洲强大的关键矿产储备及其增值能力，认为在全球推动供应链多元化、摆脱对中国依赖的背景下，澳洲可以担当重要角色。彭博报道，稀土等关键矿产一直是今年美中贸易谈判的焦点，尽管中国是电动车、先进武器等各种设备所需关键矿产的主要生产国，但是美国已加紧脚步绕过中国供应链。在这种情况下，即将在10月20号访问华府并会见川普的阿尔巴尼斯表示，澳洲有机会建立一个储备库，确保我们亦能参与国际市场。在美国最新的政策努力中，联邦政府辖下开发金融机构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据称正在洽谈设立一档50亿美元的基金，用于投资关键矿产。今年稍早，美国国防部亦同意向美国稀土材料公司 MP 质量公司进行4亿美元的股权投资。今年受贸易战紧张局势及国内外政府的支持政策提振，澳洲稀土矿产企业股价一路飙涨。针对与川普的会面，阿尔巴尼斯表示，两人的对话将是热情、建设性、积极且乐观。我认为我们继续保持良好的关系，符合澳洲与美国的利益，我相信我们会这样做。9月29号，据《霍士新闻》报道，川普总统亲口确认他将出任新成立的中东和平委员会主席。川普讲笑话，不是我自己要求的，我已经够忙了，是阿拉伯世界、以色列还有所有相关领导人都来求我。据悉委员会的任务很核心，联合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招募并培养由巴勒斯坦人和全球专家组成的新政府，彻底将哈马斯等极端组织踢出局，确保他们在加沙没有一丁点的角色。另外，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已经表态想加入，其他重量级人物亦在排队。川普笑称，可能因为大家觉得我好讲话，容易相处啦。有分析指，中东和平开始架构，没有中共的参与，这次应该会迎来中东真正的和平。 呢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在今日，中共四中全会日期终于落实，而香港媒体一纸文章爆出四中全会将会宣布大消息，而重磅消息是中共单方面取消了习近平出席南韩 APEC 峰会的酒店预订。这个暗藏什么重要信息呢？与此同时，李强在美中闭门会议上讲的是效法汪洋，而近日四大消息透露习近平已经摊牌要入台湾，而川普总统罕见召集800美军将领进行的战前总动员，我们一起来关注。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北美快报，我是魏玲。中共政局黑箱作业，动荡不安。原本应该在2024年秋季召开的中共20届四中全会，在推迟了整整一年之后，今日9月29号中共20届四中全会终于落地，将会在10月20到23号在北京召开。而香港媒体就透露了个不寻常的信息。与此同时，突发消息显示习近平取消了下个月在南韩举行的 APEC 峰会前预订的酒店。而李强的一个举动更加透露出北京当家人到底是哪个。中共政治局在今日召开会议，决定中共的四中全会将会在10月20到23号在北京召开，并将在四中全会2020到2030年规划建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值得关注的是，在今日《星岛日报》报道说，四中全会除了研究“十五五”规划建议，亦都可能处理一些高层人事问题。在去年11月落马，已经免去中央军委委员苗华上将，他的罪状可能在日内公布。四中全会可能将确认政治局开除苗华党籍的处分。已经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的原武警司令员王春宁上将、原军委后勤保障部部长张林中将，亦都是20届的中央委员，两个人开除党籍的处分预料将会在四中全会确认。而在中共内斗日益激烈的大背景之下，党魁习近平的去留更加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从去年7月中共三中全会以来，外界就盛传他的健康出了问题，党内权力被削弱等。现在外界关注是习近平在四中全会上会不会让出他担任的党政军首脑职务，是让出一个、两个抑或是三个全部让出，还有他是否会退出政治局常委。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两日频繁出现有关习近平对台的相关重要信息。第一个消息是9月27号英国智库揭露了俄罗斯的一份800页的秘密文件，俄罗斯已经同意为中共军队提供装备和训练，给中共可以具备空投装甲车和特殊侦察能力，目的就是帮助中共为空袭台湾做准备。报告中明确指出，习近平已经指示中共军队做好在2027年前军事入侵台湾的准备。第二个消息是昨日9月28号《华尔街日报》的消息说，在川普对中共达成经济协议的时候，习近平计划借机施压川普，只是要求川普正式地表态美国反对台湾独立。习近平似乎已经不满足于之前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的表述，对习近平来说，不支持和反对台湾独立之间的差异并不是语言游戏。如果美方答应，这个不单止会影响台海局势，亦都可能进一步巩固习近平在国内的权力基础。而习近平认为他可以说服川普在台湾问题上改变立场。不过外界认为习近平不会不知道多年来美国的态度，他这一番的施压更加似是跟美国摊牌。在今日，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说，中国人说我们要拿到台湾，甚至到已经毫不避讳。他说正是这种威胁令到半导体制造业没办法继续集中在距离中国大陆80英里的岛屿上。第三个消息，在28号 ABC 报道说，美国情报发出警告，中共正在迅速地扩充商业渡轮船队，为侵台做准备。情报中说， 中共军队将通常用来运汽车和乘客的商用运装船改造成可以运坦克和士兵的船只。早在2022年，中共在军事演习中使用了大约30只商用渡轮进行练习。中共计划在2026年底前建造70多艘这一类的大型船只。而中共公开建造入侵舰队，这个可能是向全世界摊牌。第四个消息，《华尔街日报》在今日29号的消息说，由于担心一旦与中共爆发战争，导弹库存将会不够，五角大楼希望导弹制造商将12种关键武器的产量提高一倍或者是四倍。导弹的制造需要两年以上的时间。五角大楼领导人和几家美国导弹制造商的高级代表举行了一系列的高层会议。洛克希德、雷神、波音、洛斯罗普在这想办法怎样在6到24个月内就实现两倍半的产量。外界观察短短几日，为什么有这么多有关台海局势紧迫的消息传出呢？这个不禁令人想到，战争部长克格塞斯突然间叫800名美国将领返回美国召开闭门会议。这次会议规模庞大，引发全球的关注。而川普本人亦都会史无前例地在这次美军武装部队全体高层将领的会议上讲话，有11个时区覆盖中东、亚太等地区的高级将领都会返回美国，非常罕见。克格塞斯预计在这个会议中强调全军必须坚持战士精神，进一步解释美国的国防部已经转变为战争部。学者张天亮教授认为，不可以看小克格塞斯的话，那透露出美国的全球战略从防御已经转为进攻，新一代的战争形态已经拉入了中美之间的差距。虽然目前美国的武器无论是战斗机、导弹、防御系统、航空母舰和军队训练都比中国强，但是在新的战争模式之下，这些都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因为 AI 时代的来临和美国制造业的衰落拉近了中美军队之间的距离。外界认为中共不加掩饰地夺取台湾的企图，而俄罗斯正在欧洲频繁地挑衅，擦枪走火，一触即发。一旦北约发生战争，中共是否会开启台海两线作战，不可以不防备。虽然看起来习近平在台海咬得很紧，不过现在大家都关注下一个月四中全会，因为习近平的去留或者会令到很多既定的政策发生很大的变化。在今日29号，朝鲜电视台突然发出消息，下一个月在庆州举行的 APEC 峰会预计将会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2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不过中共当局本来包了首尔新罗酒店整栋楼，但是仅仅在16日之后，中共大使馆在上个星期尾却单方面突然取消了整栋酒店的全额预订。报道说，政界人士猜测中方突然取消可能与习近平主席改变行程有关。外交部目前还不清楚，虽然对于13年来首次国际盛会来讲，出现一些不便之处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个问题确实不可以忽视。另外在25号，中共总理李强在联大演讲前的一个会议上说，中美经贸关系有点像夫妻闹交，但是外界发现他这句话是套用前中共副总理汪洋在2013年的说话。法广指出，李强这一次学舌汪洋重弹老调已经是事过境迁，但是值得推敲的就是这句话。要知道中共总理在重要场合的话是不会随便讲的，他讲出来不是习近平的话，他是汪洋讲的话，这个非常不寻常。汪洋是邓小平一手提拔的改革开放派，是温家宝非常看好的改革开放派的继承人，之前一直认为是总理的人选，而他和温家宝最合拍的地方就是公开提出政改。难道李强泄露了北京真正的当家人是谁，抑或是北京高层授权李强泄露北京的变局呢？ 在9月28日，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和北韩外长崔善基会面，而习近平和金正恩刚刚在九三阅兵见过面。外界猜测是否同目前台海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有关。而这次会面中，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亦都在会场出现，这引发了很多的猜测。与此同时，朝鲜日报独家解开了金正恩的弱点，即将成为核弹级冲击。王毅在北京和北韩外相崔善基举行会谈，而这个是崔善基这个月第二次访华。中共的相片显示，现任外交部边界和海洋事务副司长赵立坚作为中方人员亦都现身，这个是赵立坚自从2022年卸任外交部发言人之后首次公开参与高层外交活动。外界普遍认为赵立坚是王毅的人，秦刚上来的时候赵立坚就被发配边疆，现在王毅又重新掌权，他是王毅的死党，用他亦都很正常。咁讲明中共外交战狼调子又高了。值得关注的是，北韩官员在一个月内两次同北京接触，这一次还是在没有金正恩的情况之下单独同外长接触，这样显示朝中关系急速拉近。这个是不是同下个月 APEC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有关呢？不过在9月28号南韩现在就去见你的节目邀请到前东京新闻评论委员伍美洋志，他曾经对金正恩、生母、高容基进行过长达10年的集中采访。他在节目中爆了高容基家族的秘密，而这个核弹级的消息可能撼动金正恩的合法性。根据伍美洋志说，金正恩毫无业绩，之所以20岁出头就能够成为继承人，白头血统是他唯一的理由。但是其实金正恩的生母高容基是在日本出世的韩国侨胞，这个事实一旦曝光，不单止会动摇金正恩的正统性，还可能会动摇北韩世袭体制的根基。高容基是金正日的第四任妻子，1952年在日本的大阪出世，而不是北韩。1962年他回到北韩成为曼秀台艺术团的舞蹈员，并被金正日看中。之后他和金正日生了金正哲、金正恩、金宇正，而在北韩没人敢提到金正恩的母亲高容基是被严格隐藏的。根据前北韩驻科威特代理大使柳贤宇说，在北韩在日侨胞的出身会被剥夺重要职位的机会，如果高容基的出身成分曝光，在北韩社会将会产生核弹级的冲击。高容基的爸爸高京泽、妈妈李孟宇都是在南韩济州出世的，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的时候前往日本，并在当地生了高容基。在日帝时代，当时大约有200万韩侨生活在日本，但战后有140万人回到韩国。后来北韩向他们宣传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大约有9万名在日侨胞被北韩的宣传话语艺术蒙蔽前往北韩，其中包括高容基一家。柳贤宇表示，应该通过高容基的人生让北韩人认清白头血统的真实面目。纽约市长亚当斯宣布放弃竞选连任，这意味着纽约市的下一任市长的角逐很大机会会在共产主义者曼达尼和前纽约州州长库莫之间展开，而亚当斯的退选会增加库莫的赢到的机会。亚当斯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一段近9分钟的影片，宣布他的决定。亚当斯表示，他没办法筹到足够的资金进行严肃的竞选。他在声明中表示，我很荣幸成为你们的市长，并强调了他任职期间在减少犯罪、在住屋的承担能力和经济复苏方面取得的成就。民调显示，亚当斯的支持率一直远远落后于曼达尼和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的库莫。目前的情况是，曼达尼以 43% 到 47% 的支持率领先，库莫以 23% 到 29% 的支持率位居第二，共和党的候选人斯利亚以 9% 到 17% 的支持率位居第三，而亚当斯在大多数的民调中的支持率都低过 10%。 川普总统在这个月较早时候对媒体表示， 他希望看到两个人退出纽约市长的竞选，以增加击败曼达尼的机会。曼达尼提出的免费巴士、市府杂货店和冻结租金等稳定公寓租户租金等共产主义的想法，但是在中国，共产主义实施了这么久，只是出现过独裁和暴力，没有免费巴士。曼达尼打算谁为纽约人的免费巴士埋单呢？是不是想分摊在所有美国人身上呢？而川普政府早就批评曼达尼的经济议程，说他对商业和经济成长构成威胁。川普在真相社群说，自称共产党员的曼达尼正在竞选市长，事实证明这个将成为我们共和党历史上最好的事件之一，他将在华盛顿遇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麻烦。记住，他需要我这个总统的钱来兑现他所有虚假的共产主义承诺，他什么都得不到，所以投票给他还有什么意义呢？这种意识形态几千年来都失败了，他肯定会再次失败的。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认为，川普的说话有两层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你们不要选他，为什么？因为他做了纽约市市长之后，他要搞社会主义福利那一套，他是没有钱的。纽约市没有钱，他只是能够靠我给的钱，而我不会给钱他，不单止不会给钱他，以前给的钱都要收回。所以呢，曼达尼的福利政策是空的，是落不到实处的。第二点意义，如果你们还是选他的话，那会不会还选他？当然有可能啦，因为川普说，这些事不是每个人都看得见，这样看得见的话，也都不是每个人都看得明。总而言之，如果选是他的话，川普觉得对我们来讲是最好的事，因为纽约一个社会主义者做市长，而民主党全部都要顶上，对共和党赢得中期选举和下一次大选都非常有利。所以川普他不在乎，最后亦都是成也喜败也喜，这个就是川普的表达的两层含义。南韩国家资讯资源管理院日前发生大火，导致数百项政府上网服务陷入瘫痪，预计需要至少两到四个星期复原。南韩国家情报院今日亦都将国家网络危机警报从关心上调到注意。路透社报道，南韩是世界网络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而位于南韩大田市的国家资讯资源管理院在26号发生大火，虽然火在27号扑灭，但是仍然造成数百项政府线上服务停顿，截至到当地时间的29号只是有十分之一的服务恢复，受影响的政府单位从警察、消防到海关等。停顿的647项服务之中，目前只有73项恢复正常运作。在这种混乱的状况之下，南韩国情院在今日29号将国家网络危机警报上调，黑客可能在南韩政府行政资讯系统瘫痪的情况之下进行网络攻击，加上南韩将会在下个月底主办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峰会，更加有监控国内外网络威胁的必要。南韩国情院要求各行政机关在发现网络攻击、网络瘫痪等迹象的时候，立即通报国家网络保安中心和国家保安室。中共对南韩渗透越来越严重，目前南韩又取消了中国人去南韩的签证，这样亦都令到南韩人越发担心南韩好似向中国开放大门。根据韩国时报的报道，在昨日9月28号，南韩几个保守派团体聚集在首尔市中心首尔站前的广场上，向南大门挺进示威，示威者手持南韩和美国国旗，高叫释放尹石月，消灭中国共产党、中共大使馆，不要触怒南韩人等标语。多谢你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